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请您来收听由葛琳卡老师为我们分享的关于情绪。情绪是千变万化的。葛琳卡老师呢，特意为情绪写了一本书，叫做《情绪四重奏》。书中对情绪的分类和定义都有详细的介绍，可以帮助我们来掌握基本的情绪方面的知识。其实情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它非常的宝贵，不但在沟通和建立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需要，还有我们各样的问题提供着非常重要的信息。盼望今天能和您继续来收听葛琳卡老师分享的有关情绪。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常常跟新月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两个人是两个极端呢、啊。我在我的成长时期，我是另外一个个案、啊、就是我的个案就是零岁到十八岁这个时间里面，我的父母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那么他们也给我很多的接纳和包容，然后还有就是让我自己的像新月刚才做的这种决定的不知道怎么样对错的这个问题我没有。那我就觉得我每次的决定啊、哦，我都要想一想，想好了以后好我就这样决定了，但似乎就看上去自己在每个决定上面都是对的。后来呢，我就发现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没有被设立一个爱的界限。女孩子哈，然后特别是你要出外上学的时候，家里面给你的一些的不管是男孩女孩爱的那个界限就是说很宽，就像葛老师之前讲的
空间太大了，
空间太大了。那他们也可能不知道我要离家之前应该给我做些怎样的准备，怎样跟我有一些对话哈，就是说我应该注意的事项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缺乏的，所以后面有很多就犯了很多的大的错误了之后呢，可能在那个里面成为我将来生活里面的也是一个问题的一个引爆点吧。
嗯，对，所以如果青少年当中父母一是太强烈的要求他不给孩子空间成长、嗯、或者是太放松、嗯、随他自由发展，
因为不知道要怎样给他
对
去规范，
所以没有这个规范的话呢，其实孩子是没有安全感的，好像自己做什么决定都可以，
嗯，
然后就自己去做很多事情、嗯嗯嗯、但对孩子来说，如果他因为自己不知道而犯了一些错误的话，就会成为一些过去的阴影。
嗯，
我们在生活当中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经历都在我们大脑当中记录着，
嗯，
叫情绪记忆、
哦、在
大脑里面记录着，然后大脑里面有个一块地方叫做扁桃状腺的地方，这个块地方把所有过去的经历开心不开心什么经历都储存在里面。
嗯，
所以这个储存在里面的话，如果一个人他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他不知道犯了很多些错，而这个错对那个人来说是承受很大的一些的后果，很痛苦的话，这些痛苦都在存在记忆当中，
嗯，
以后就变成这个人很多的阴影在里面。
嗯，
所以呢当你长大之后呢，你就发现你要很努力的去恢复你过去犯错的阴影，再能够重新的来肯定自己，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同样的是很痛苦的。
嗯嗯嗯，我们还有这个孟远啊，他还有他的这个个案没有讲呢哈，您再来听听他的个案好不
好？
嗯，
哎呀，说到个案，我怎么突然间觉得
我们来见证一下，来见老师。
对，不过这是真的，来见老师，我很开心，很感动，也其实带着心中的很多疑问。我记得您上次讲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婴孩的眼睛啊，婴孩他从他妈妈肚子里边来感受世界，其实他的心已经开始见了，他的眼睛已经开始见了。 然后当他出生那一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被妈妈抱在怀中，那可能他一生就会错失掉他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呢。不一定错失，但是可能某一种亲密关系就会断层，然后在他一生当中都很难有一个机会再好好的来弥补。那么这个婴孩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他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将会出现各种问题。
对的，绝对是这样子。
对，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来了，因为我就是那个婴孩。其实我的爸爸妈妈非常爱我，他们倾尽了他们一生的心血来爱我。可是很遗憾，因为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们必须在远方工作，所以我出生的那一刻，妈妈就在我刚刚出生之后就去找爸爸到外地工作，那我就是跟着我的爷爷奶奶长大的。那我非常幸运，是我的奶奶真的就是我的妈妈，就好像婴孩的眼中第一个抱他的就是他的妈妈，所以他带我到5岁。那他们在我12岁的时候身体就出现问题，所以我12岁的时候祖母就过世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并不知道，我心里头其实有些洞，在我原生家庭生长过程中就已经有了。所以12岁的我其实就已经在亲密关系上面出现很多很多的误区，直到我认识神那一天起，28岁我信主的这10几年，我在想我的亲密关系都是有很多很多误区，我不知道怎么控制。
对，
在极度的渴望当中，又在极度的错失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对，
是
你一直在寻求爱。
对，
寻求一个你很盼望得到的母爱。
对，
12岁的你的话就是有点像孤儿这样子了。
对，
那在心里面那块的需要爱的部分呢，不知道怎么去得到满足。那你5岁的时候是不是开始要回到父母家里的？
对，但我5岁回去父母家中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小的妹妹。妹妹那个时候刚刚1岁。所以妈妈在她有限的精力只能全心去照顾妹妹，因为我自己的母亲她身体一直都不好。
一个5岁的孩子呢就会很期待的啊，终于回到我自己妈妈里面了，很盼望得到的母爱。但是呢你发现你没有跟你妈妈生活5年，其实彼此都很陌生的。
对，
你的熟悉是奶奶的生活的方式，她怎么跟你相处。那5岁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重新开始，并且呢你妈妈她的集中力在妹妹身上，期望自己称心的母亲会给自己弥补的爱，但是跟她很陌生当中，彼此磨合当中有很多困难，他不了解你，不了解他，很多错误的期望跟理解得不到满足。然后呢妹妹就拿去妈妈所有的精神，妈妈太累了，身体不好。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自己被情感上又再被遗弃了一次，那个奶奶的离开了，回到妈妈身边好像很多困难，然后妹妹的出生再一次被遗弃了。那这种对一个孩子里面心里面很大很大的伤害，这伤害都没办法去表达，因为没有人会明白，没有人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说，5岁的你怎么去表达出来。不能表达。但是心里面很深的感觉好像妈妈偏心。爱妹妹。
对，
所以呢当父母偏心的时候你就不喜欢这个妹妹，因为她夺去妈妈的爱。
对，小的时候常常跟她打架。
就这样子，就跟她打架。所以兄弟姐妹不好是都是因为一个问题，父母偏心。孩子觉得父母偏心不爱自己，那我就不能去骂我妈妈，然后我就对那个妹妹不好。所以呢这些东西一直造成更多，造成你跟妈妈关系的冲突。他就觉得你这个孩子不乖，为什么不对妹妹好，怎么怎么，他也对你很就期望，5岁了你应该可以帮忙做事，不当什么什么什么。
对，
大家很多因为没有5年没有生活在一起，陌生人一样的，然后现在是母女了，其实很多问题没有办法一下子立刻可以处理跟弥补。所以呢很多问题会造成彼此的更多的负面的经历。
对，
越多负面经历，你对那个人越多的错误判断，然后越多的一些的扭曲的思想，就包括你会觉得其实我不觉得我是个重要人，我觉得父母并没有很爱我，他们不是很在意我，我觉得我可能不够好等等，很多自我的负面批评等等的都影响着你。也造成你很多时候性格当中可能会比较怕去冒险。
对，
怕去尝试。
对，
怕去做一些你不知道会怎么样的事情，因为你没有这种安全感嘛。对不对？
我自己的这个个案还好，我说的感恩就是因为我的奶奶 他在我有限的五年的跟我相处的时光中把很多的安全感给了我，所以我还算是一个阳光乐观的孩子。这个性格是奶奶很多的时候她把她全部的精神都给我，所以弥补了一些空缺。但是我自己在成长当中让我现在四十几岁回忆啊，那段时间留给我最大的难过的地方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是个坏小孩。因为我在五岁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叛逆，就像你说的那样，我用尽了
就开始叛逆，
对，我用尽了很多很糟糕的方法表达我的情绪。
对，
就是变成五岁的小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记忆当中给我的母亲带来很多很多压力。
麻烦制造者，
我就是那个他们说我是很倔强的小孩。我曾经在九岁的时候自己就储存过一整年的零用钱，
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对，
你怎么知道的？
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这个家没有爱。
对，我要回去，
回去找奶奶。
对，没错，我就背个包袱凌晨五点钟就在家里消失了，想要自己去坐火车。后来是我的爸爸把我找回来。这只是我叛逆当中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行为。因为九岁的孩子，我现在回忆，如果是我的小孩做出了这样惊天之举，
对对，
这个母亲会多么的难过。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明白。
对，但是你知道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大的一些反叛行为？因为孩子心里面是极度痛苦。没办法告诉你，孩子痛苦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用行为告诉你，所以他们就说你行为问题。不是行为问题，是内心极度痛苦，讲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说。没有人明白他。
所以啊，我也特别想哈，就是我们现在做妈妈了，也还会有很多很多做错的时候。我很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成长中，我个人是自己有这个经历，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妈妈，我周围有很多妈妈，她们无意当中重复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或者把孩子交给了自己的妈妈，或者交给了保姆来看，她们就错失掉了这段时间，还有机会再弥补吗？
其实孩子是永远很想给机会自己父母来弥补的。如果你五岁时候所做所有叛逆的行为，目的是要希望妈妈能够弥补，再补回给我所缺陷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需要，不能够让妈妈能够明白。反而就变成更大的一些的造成妈妈的麻烦。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在父母身上得不到的东西一直是很期望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成人呢，很大了，碰到他的父母的时候，他还是在父母身上找认同感，找接纳，找他的批准。这个缺陷就是很想要弥补的。如果父母做错的时候，其实你的孩子是会给你机会来弥补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因为孩子已经受伤了，已经很多问题已经产生了，要弥补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和直接，因为当中会有很掺杂的，一方面他需要你的爱，他期望你很爱他，第二方面他对你有极度愤怒，极度可能憎恨，里面爱与憎恨的需要缠在一起的话是很纠结的，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所以呢，在爱当中父母可能会说好好好，我来弥补弥补，我就尽量去爱你，但是在爱当中他一定会受伤，因为孩子还会让他受伤的。因为我一方面是很想要你的爱，第二方面我又很恐惧你会再伤害我，那我就把你推开。所以这个爱当中想爱又怕爱，想亲密的时候我会推开你的时候又造成伤害你，这个部分是非常的纠结。还有一段时间的这种挣扎，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是一段时间要慢慢把它建立起来，绝对是一段很痛苦的时候。但是如果父母能够很决心的，真的很愿意的，能够给孩子那种无条件接纳，并且能够真正明白他们同理心，给他很多很多包容的话，这个部分还可以做弥补，但是一点不容易。很多父母已经尝试之后就失望了，就走了，就不想再受伤了。因为很多时候有很多问题是说父母实在不是太了解他的孩子，因为没有相处在一起，他不是这么认识他，所以也父母也会对孩子很多错误的理解，他们也会想孩子拒绝我，他不需要我，我就很失败的父母。所以在做过程当中父母也觉得自己没用了，再做的没用，他不会接纳我的，他已经把我拒绝了，我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也会被这种挫败感当中会放弃自己。所以这段是非常痛苦纠结的时候，所以呢，千万不要在一开始 产生这个错误，不然以后一生很难弥补的。这个痛苦造成你自己痛苦，你孩子也痛苦，并且你会知道你对孩子一生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孩子很难再真正接受被爱。在亲密关系当中，孩子会绝对不安全，就是在婚姻当中，在其他的亲密关系当中，这种问题会重复的出现。
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先生身上紧紧的去找那个爱和亲密感，我觉得我快把他窒息了。
对，是的，
其实他已经窒息，但是我还以为他是错了。
对，
我就不停的心中埋怨。
对，
直到我信主多少年之后，我慢慢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的错，而是我把他抓得太紧了，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
对，
所以我的亲密关系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对，
到那个时候我甚至于想要放弃了，但是很感恩神在那一刻救了我，所以我的亲密关系回到天父的手上的时候慢慢重建了，所有的关系都重建了。我现在跟我的父母很好，我希望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这一集，不要心里觉得有任何内疚，因为在神的爱里面我们都很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做错或我们经历错的话，还不都不晚，因为有一位神会帮助我们。
是的。
谁说我看不到你心疼，谁说我不明白你的难处，谁知我默默地流泪等你回来，父亲对你从未拒绝放弃。我的心为你痛而碎了，我的泪为你笑而流干了，我看到你的痛，我心比你更痛，我对你爱未离开过无端，怎能让你明白爱藏过高深，怎能让你了解我心中绞痛，你是我所创造的，我心甘宝贝，真舍得让你受苦难，独自一个人承担天上地下无耻的爱，完全接纳你过去一切，自由在十字架上显明我的爱，我爱你而为你骄傲，我爱你比爱自己更多，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十字架上的宝血血流干流尽，永不舍弃永世的盟约，我爱你。
所以呢，很多时候如果你们在夫妻关系当中发生很多的，就是说很多的埋怨不满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很多时候以为是我们配偶的错，配偶对我不好，配偶没有给我安全感，配偶怎么做，他们不给我这个空间。其实呢，很多时候在婚姻关系的问题是真正反映着在你原生家庭成长的时候父母没有给你的。我们讲父母没有给我那块那个空缺，我们会在婚姻当中去要求对方给我们，并且要强迫他们，并且是埋怨他们，说他们不好，很多时候就会造成婚姻当中很多的伤害。很多时候这伤害是讲不清理不清，因为什么，不只是现在，不是现在问题，是过去问题就在一起，弄也弄不清楚到底是父母的问题还是先生的问题还是配偶的问题，到底谁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当中，在婚姻当中呢，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进入绝望， 就觉得离婚吧，放弃了。
嗯，
其实离婚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心里面那个缺陷还是在不停的在缩求，你只是找一个另外对象而已，重新开始。
嗯，
但是我跟你说，你的缺陷没解决问题的话，你找另外对象的话，他还是会让你失望，还是让你得到伤害，然后又是重复过去成长的伤害，又在多次发生的
事。
所以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婚姻当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能够检视一下，到底我对他的不满是在我原生家庭当中我是否也曾经经历这个问题。
嗯，
因为情绪有记忆的，
嗯，
你过去伤害在你大脑里面储存，你现在还是要这个需要，不会消灭的。所以当我发现对哦，原来他给不给我就是我父母不给我的话，我应该先去处理我父母的那块。
嗯，
因为不是完全是婚姻问题，是我自己那块处理好之后再回到婚姻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有时候自己不合理的要求对方。
嗯，
把父母对我的缺陷，父母对我的没有尽到责任，我就堆在对方身上，要求他来满足我。
嗯，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很累。
对，哇，越听何老师说越觉得我们其实行为背后的这情绪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混乱的。
对，是混乱的，过去跟现在混在一起，弄不清楚，看不清楚，然后呢错误的怪着对方。
对，
也会错误的怪着我们儿女，因为我们把我们得不到的东西有时候会放在我们儿女身上，也
对的，也会错怪自己。
是，
对，
所以这个如果情绪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和理清楚的话，我们就会带来很多的伤害的错误的行为。
对，
对，
所以了解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其实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对，
对，其实情绪那块东西是非常的深奥的。
嗯，
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以为我们明白情绪，其实我们不是很明白情绪。因为在我们的情绪里面，我们有一个东西叫防卫机制。
嗯，
所以呢情绪表面是这样子，实在不是这样子，因为在防卫当中我们看不清楚自己。
嗯，
所以是很深的学问，很深的东西，今天只是能够跟他们分享一点点而已。对，
对，
所以可能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再多了解这方面的啊。因为我也写了一本书叫《情绪四重奏》，
情绪四重奏，
然后副题是“同行生命中的忧怒哀乐”，所以可以再去深入去学习。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了解控制我生命的那个东西叫情绪。
嗯，
学校没有教，家庭没有教，谁来教我们？
嗯，
但是它会造成我们一生，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一生遗憾。
是，是。那有兴趣的听众哈，听友们呢，可以去网上去找一找哈，或者在一些基督教的书店里面都有这本书哈，就是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情绪四重奏》。它的副标题就是《同行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是由葛林卡老师著作的。
之前我听葛老师说哈，我们常常在信主之后会把我们自己在原生家庭里面对父母的那种印象投射在我们的天父身上哈。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在最初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因为我的父亲是很严厉的，不苟言笑哈，然后要求也很高，所以我信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拼命拼命的要表现的很乖，就是你看我很好的读经，我很认真祷告，我不敢缺席任何教会的这个活动，然后我要表现的我自己特别追求。我后来有一天我才发现，其实我就是把我过去的那个对父亲的印象加在了天父的身上。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那样做的时候，我做不下去了，我也走不动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出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是我内心里面的问题。
对，所以在你真正垮到之后做不到的时候，那个就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看到就算你什么都不能做，他还是这样爱你，你还是可以他被他抱着，因为你是他的心肝宝贝。
我就是经历了葛老师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当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我发现我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被神抱在怀里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老觉得我要拼命表现很多，做很多，我才可以得到神给我的恩典。当我有天我终于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回到家里边就享受爸爸给我做好的那顿大餐呢？我为什么总觉得我一定要做得很好才可以享受呢？这是后来我经历到神的爱，他真是没有条件的接纳我的那个爱的一个开始。
对，
葛老师，刚才我们听完了就是这首歌哈，就是天父的心声哈，嗯，那里面有很多的就是从天父的角度对我们好像亲自在讲话一样，就是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创作呢？
其实呢，我们人生的一个医治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不大了解如何的医治。其实医治过程当中呢，必须要回头去处理过去承受创伤的一些痛苦，
嗯，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受伤，
嗯，
不等于你就能够医治的创伤，
嗯，
要医治的话你必须要经历这个痛苦才能够得到释放和医治，
嗯，
所以经历痛苦的时候是最难的部分，
嗯，
我们都会逃避，嗯，我们需要能够真正有支持，所以上帝的爱跟支持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人垮到了，好像刚才他说，嗯，垮到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能够开始体会到经历到上帝的爱，
嗯，
所以当人最痛苦的时候，这首歌就送给他们，让他们在听到原来在我痛苦的时候天父的心是怎么样感受的，
嗯，
天父的心原来比我们的痛更痛，
嗯
嗯，让我真的感受到我不是一个人面对，
嗯，
天父一直是陪着我，
嗯，
不止陪着我，他承受的比我承受的更大，
嗯
嗯，
他告诉我就算我什么都不行的话我还是他心肝宝贝，
嗯，
他爱我比爱他自己更多。原来我让天父感觉到骄傲，虽然我看我自己是这么差的人，我这么不配的人，我不被重视，我没有价值的人，但是上帝看我原来是多么的宝贝，
嗯，
这个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当我去听的时候，我真正能够把天父这个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吸收进去，
嗯，
去接纳天父这份爱，去接纳天父告诉我说我很爱你，
嗯，
我爱你比爱一切更多，
嗯，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痛苦的时候都能够一起来经历，
嗯，
让这份爱成为我们医治的泉源，
嗯，
因为耶和华拉法是他定义要医治我们一切的创伤，
嗯，
耶稣说我的鞭伤要成为你的医治，
嗯，
原来神已经把医治为我们预备好了，
嗯，
我们只要愿意接受就能得到。
感谢神，
感谢神。
真能让你明白爱藏过高深，真能让你了解我心中绞痛，你是我所创造的，我心甘宝贝，真舍得让你受苦难，独自一个人承担，天上地下无止的爱，完全接纳你过去一切，只有在十字架上显明我的爱，我爱你而为你骄傲，我爱你比爱自己更多，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加上的暴雪血流干流尽。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能够通过我们的电子邮箱跟我们联络，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的亲情在良友网，更欢迎您通过我们亲情不断电的博客给我们留言。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成为一家人，谢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